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智商心理师。今天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碰面了。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分享跟自我揭露有关的这个议题啊。我们上一集就跟大家去分享了自我揭露好处多多啊，不只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比较健康，而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人说啊，笑口常开嘛，他除了微笑之外，他常开呢，也不是只是说他微笑，而是他能够去跟别人多分享一些心事啊。大家假如你有看一些戏剧的话，就会发现那些常常没有办法把心事告诉别人，或者是常常很压抑的人在剧情当中呢，大概都是一个比较苦命的角色。或许他生活还不错，但是他常常会有很多的小宇宙在内心里去翻腾啊。这个就是戏剧里面一些苦角的这个原因啊。除了在戏剧以外我们真实的人生也真的是这个样子环顾一下我们周遭的人那些容易把心事跟别人去分享的一些人呢，通常都是比较健康快乐的人。那些比较压抑不说话常常脸部表情很不好，明明就很难过，你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他说没有没有，没事没事，你就感觉到他很不一致其实他是很压抑，也没有办法去自我揭露。所以这一类的人呢，就会生活的比较辛苦。所以呢，我希望这两集的节目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去知道自我揭露的这个好处自我揭露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学者在2007年叫做 DeVito 他就指出来，自我揭露呢，它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功能一个就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连结，伴侣啦、亲子啦、好朋友的关系，假如你没有办法自我揭露的话，其实关系呢只能进到一个程度，不能够有更深的一个连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交换讯息，交换讯息重不重要？其实还蛮重要的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为了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其实是需要跟别人去交换讯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常说人脉，人脉这到底用来干嘛呢人脉就是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就这样吗？应该不是，应该是你认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我可以认识你除了你这个人以外，我也可以了解你有什么样的资源，而我们的资源可以透过这个分享能够去互相共享，这就是所谓的人脉。人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某一些人呢，他们的资源很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帮你介绍到一些人然后彼此把你拉起来然后你们可以彼此去协助有些人这方面的资源就比较少那我们都会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很有资源的人嘛。那怎么做呢？坦白跟大家讲，不是你刻意去认识人，而是当你去认识人的时候，能不能先进行部分的自我揭露，然后去加深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自我揭露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建立很多的关系，建立很多的人脉。因此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我要去强调自我揭露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去跟他自我揭露嘛我想大家都是一些成熟的人我们自我揭露绝对不能找一些不太可靠或者是不被信任的人。你随便去跟人家自我揭露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有多少钱你有几栋房子，这是一件不是太有智慧的事情所以自我揭露的话，你要选择对象我希望大家不要听了我这一个节目之后就认为自我揭露很重要，所以我要跟许多的人去自我揭露。其实我们要看对象，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还是有智慧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很多人会问我说，那自我揭露揭露什么事情呢？通常我们可以分成几个等级啦。最安全的就是先揭露兴趣，比如说我喜欢爬山我喜欢吃美食啦我喜欢看画画啦，最近看了什么韩剧很好笑啦，很特别啦，从这些日常生活的兴趣开始，这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当你自我揭露这一部分，对方可能也会跟你自我揭露他的那个部分，或许你们就可以从当中呢去谈到一些共同的话题，那这话匣子可能就打开了这是第一层。那稍微再更深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去分享一些自己对不同事物的看法那这个看法呢就可能有百百种嘛，那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观点可能都不一样譬如说可能你对政府实施的态度啦，或者是你对某种议题的态度啦环保的议题你可能对某一个公众人物的态度这些态度呢可能都代表了 自己对这件事情比较个人的看法啊。当然了，两个人的看法一致的话，大概就没事嘛，对不对？那两个人看法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因此而吵架啊？不沟通啊，或疏远，或者是能够去尊重彼此，这就是一个考验了啊。这就是一个在自我揭露更深一层的时候，就是态度啊。再来呢，更深的一层就是会跟另外一方啊去分享自己的情绪啊，与谁的关系好或不好啊，或者是我最近失恋了，我好可怜哦，或者是哎，我的太太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小孩啊怎么样，这是让我伤脑筋，比较深一层的人际关系。那这就是更深一层的自我揭露了啊。通常这个层次大概要到某一程度的信任的好朋友，那或者是闺蜜等级，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去说出这些心事。因为这类的事情哈，大概都是比较负向的东西，我们大概很难在一个不太熟识的人面前去说啊，因为怕他会评价我们的个性啊、想法，可能会在一个比较能够信任的人身上去说，那他们听了以后不会评价我们，反而会安慰我们。那最后一个就是隐私的部分，这个隐私呢，就是可能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小秘密啊，实在是憋不住了，实在是很想跟别人讲。不讲实在是太痛苦了，或者是一些违反道德啊、违反伦理的一些事情啊，那真的很想找一个人去讲，那就是隐私方面的一些东西。那当然，这个就要找更信任的人了。像我是心理师嘛，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的隐私。那为什么人家敢跟我讲呢？我跟他不熟啊，跟他只见一次面、两次面啊。我们的专业训练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就是不能把别人告诉你的事情啊。去告诉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会保密。那有时候我在节目里面会分享一些个案的例子，大家不要误会了，那不是真实个案的例子，那都是很多很多十几个个案，我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并不是在讲某一个人啊。假如我们把一些人的事情拿出去讲的话，其实是违反我们的专业伦理的哈，这是跟隐私有关，就不太适合了。所以自我揭露，讲到隐私部分，那大概就是非常深的部分了。通常是伴侣啦，或者是夫妻这一类的人呢，会知道比较多的隐私的一个部分啊。那关于这个隐私的部分呢，就很有趣了。社会心理学家Joseph Luft 跟 Harry Ingham 呢，他们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我们现在把它叫做 Johari Window，就是所谓的周哈里窗啊。那什么是周哈里窗哈？他们认为啊，自己跟他人啊，人跟人之间呢。能够去分享的事情哈，他会把它分成四类啊，就是有四个窗户。我刚刚讲到隐私哈，就是其中的一个窗户啊。那这个四个窗户是指什么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分享，更了解到底我们自我揭露的好处，以及自我揭露应该在哪一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开放我啊，这个开放我的这个 window 呢，是指什么？是指自己和他人都了解的部分。譬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我的朋友也都这么认为。我很爱吃，别人看到我每次都吃很多。我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我的朋友也这么认为。这个就是开放我，我认识了我自己，大家也知道，我也不介意别人知道关于这一部分的我。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假如你知道的事情，别人也知道，你在别人的面前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隐藏，活着是不是很自由、很自在？不用去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所以开放我越多的人，跟自己和跟身边人的关系啊，都是越轻松越好的。那第二个我呢，叫做隐藏我。那这隐藏我是什么意思哈？是指自己知道，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些秘密，那这个秘密呢，就是我知道就好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不是很注意卫生吧。所以我的那个脚就不小心有这个香港脚，那个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觉得我有得到香港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了。所以通常我都穿着袜子，不管在家里面或去别人家，袜子都不脱掉。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香港脚。后来我就吃药啊，或者是涂药，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就没有不用担心了。所以当时呢，我就有一个隐藏我的部分，我担心这件事情会让别人知道，我会很羞愧。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呢，其实他很爱耍废啊，在外面呢就很认真工作，一回家就一直看韩剧啊，一看就四五个小时啊。可是呢，他可能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很喜欢看韩剧，一看就看四五个小时。为什么呢？就会破坏他的形象，因为他在外人的形象里面是一个非常 认真工作、不会浪费时间的人，我怎么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一耍废就看4、5个小时的韩剧呢？这个就是一个隐藏我的部分啊。不过我要强调一下哈，不是说你看韩剧追剧啊，就代表你是耍废啊，不是啦。假设你会追剧的话，能够把生活的步调、时间都安排得很好，追剧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比较担心的是，因为你追剧啊，熬夜啦，工作不做啦，事情弄得很糟糕啊，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是太好了。这就是隐藏我的部分。当然呢，隐藏我太多的话，其实会对自己的身心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的很多个案啊，他们之所以来咨商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实在是不能跟别人讲，实在是包不住了，所以他们来这边做心理咨商，把他们心里面隐藏很久的事情、对别人的恨意、讨厌那个人啊，全部都在这里去宣泄、去说出来。说完之后，他就好多了。我要强调一点呢，我是鼓励大家隐藏我的部分呢是越少越好。当然呢，我也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别人，但是有个重点，假如你真的压抑太多事情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不是太好。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会隐藏自己很多呢？有可能是我们真的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没有好朋友可以去听这些事，或者是我们不够信任别人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讲这些事，或者是我就不太会表达，好像有一些有雅思倾向的人，他们通常不太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所以也造成一些困扰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假如你发现你的隐藏我真的很大，很难去把自己的声音呢去跟别人说的话，想说却说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学习跟练习。需要的话，其实是可以找专业的人士协助，比如说找心理师。那我们可以去练习，看看怎么样让隐藏我呢可以去表现出来。那另外一个我呢，叫做盲目我。盲目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自己被蒙蔽看不见的部分。就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自己却不知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承认。那这种就是常常会出现在什么自恋的人身上。自恋的人呢，都觉得自己最好，别人都很差。可是他身边的人呢，哎，就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像他说的或想象中的那么好。可是我们跟他讲了，他又听不进去。这个就是盲目我，活在自己的世界啦。除了自恋以外，还有些人是很自卑的。你有碰过有些朋友呢？他明明表现得很好，你跟他说：“哎，你真的很棒哎。”他就说：“没有，我很差，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可他的工作成就都很好，他就是跟你说我很差。所以这都是别人看得见，他自己却看不见的这个地方。这一类的人也是生活得很辛苦，要不然就是自恋造成别人的辛苦，要不然就是自卑啊造成自己的辛苦，两者都不平衡啊。所以这种盲目我呢，就是一种里外非常不一致的状态。只要我们有这一部分很多的话，我们会生活得很辛苦。我们可能也需要找这个专家、心理师呢，可以去谈一谈。最后一个我叫做未知我。什么叫未知我？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也就是呢有待神秘开发的部分。这部分呢其实蛮多的哦。很多时候哈，我们真的对自己的了解是不够的。我常常会请我的案主呢说：“哎，你要不要写下你10个优点？”哎，有些案主会说：“我有优点吗？我有这么多优点吗？很难写。”就会鼓励他们试着想一想，写一写。经过这个过程呢，有一些案主就会想到，就可以写一些。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呢？去找你的朋友，请他们说一说你的优点有哪些？”那他就会请他的朋友去说，我们就会来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很有趣哦，有时候这些讨论还蛮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优点，但是在讨论当中，就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就可以看到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个优点的部分，这就是未知我。这未知我呢，是很期待可以被开发出来的哦。假如我们真的好好去想一想，就会发现说啊，原来我其实有这么多的优点啊，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未知我是大家可以去好奇的地方。那这4个窗户哈，周哈里窗哈，开放我、隐藏我、盲目我跟未知我，一个身心比较健康的人呢，就是要让这个开放我越大越好，让别人多认识你，你也能够认识你自己。我们可以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跟别人讲，别人也可以把他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讲，处在一种开放的状态啊。很多的研究发现说，当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家人、 所理解的自己啊，越趋一致，就感觉到越幸福啊。这开放我这个窗户越大越好，其他的呢是越小越好。那你说怎么样让这个开放我越大越好呢？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自我揭露啊，你自我揭露，让别人多了解你，别人也会自我揭露，让你多了解他。这个呢，就是开放我的行程。所以自我揭露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除了自我揭露以外，哈，我会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跟别人的互动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愿意的去给别人回馈。这回馈哈，不代表是批评别人说这个好或不好，而是说，我听到你这么说哈，我给你回馈一下，我刚刚看到你说这件事情有哪一些优点啊，有哪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给予他人去回馈。这个回馈呢，通常是来回的互动。我给你回馈，你听了以后，你也可以给我回馈，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所以除了自我揭露以外，另外一个他人的回馈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隐私的部分啊，自我揭露最深的隐私的部分，跟这个周哈里窗的配合，大家就可以去理解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自我揭露隐私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那个隐藏我呢是越小越好。当然，我刚刚也强调了，你揭露你自己的隐私，不是对所有人去说你的隐私，而是对一些信任的人去说你的隐私。这个样会让隐藏我变得比较少，开放我会增加。那有一些人呢，其实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哈，去做这个自我揭露，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缺点被暴露，留下坏的形象。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说"多说多错"啊，"多说多错"的确是可能呐。所以我们在自我揭露的过程，我常常会跟大家去分享，要等量，我说一点啊，对方说一点，彼此交叠下来，彼此的信任感加深，才不是说我一直说，我一直说，而且我都没有听对方说他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陷阱，就是说，当我说我的观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你不听的话，那我就不要说。那说了又有什么用？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很不好的状态。就是我说一些东西，他为什么一定要听呢？他也可以有他的意见啊。每个人的意见不同，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当我们自我揭露的时候哈，我们也不要带着一种有色的眼睛去自我揭露啊。那这会造成沟通上很大的困扰。久了以后，人家都会知道你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我。所以我的自我揭露的部分就不会那么真诚了，就会经过一些筛选，就好像很多小孩子啊，知道父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因此呢，他们就会告诉父母喜欢的事情，父母讨厌的事情，他们就不会说了。假如硬要说的话，就说谎啊，说一个谎呢，就可以让父母不生气，那我也可以逃避我要面对的事情。那久而久之呢，这亲子关系就不会是太好啊，男女朋友也是一样，伴侣更是如此。所以这个自我揭露啊，里面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我很愿意、很自由的说，我也很愿意听你说，自由的听，而不是呢太快的去打断对方，要求或期望对方就是按照自己的期望去做。那这样的自我揭露其实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造成这个争吵啊，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性格的问题。他就比较害羞啊，比较不会说话，当然自我揭露就会比较少。这一类的人呢，也不代表他们不能自我揭露，自我揭露有很多方式嘛。我就常常有听到有一些人不太会说，但很会写，对不对？他可以写纸条啦，写 LINE 讯息啦，跟朋友去互动也是可以的。那有另外一类的人呢，就是比较倾向于是亚斯伯格个性的人啊，他们的自我揭露方式呢，通常要不然就是不说，要不然就是可能很超理智，那会让身边的人呢会觉得，哎呀，跟你沟通啊很无聊，要不然就是很辛苦。那假如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可能要去理解他们多一点。他们在自我揭露上哈，可能情感面会比较少，但他不是故意的，这是天生的，因为他有这个雅思的性质。那跟这一类的人相处呢，当我们去理解他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要求他要在情感上面做很多的自我揭露，他们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去引导他尽量的说出他想说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去理解，在这关系上也是会有帮助的。 在我的伴侣之上当中啊，常常就有这种状况啊，就是我上次也有跟大家去分享，就伴侣的一方是有亚斯的特质，那另外一方就会觉得说跟这样的人沟通呢，或者是连结感就很低。我常常就会说，跟这一类的人相处呢，你可能不能够直接的跟他有很多情感的沟通，但是你们可以去找一些共同有兴趣的事情去做啊，从这个有共同兴趣的事情里面去谈去聊。其实也是可以去增进彼此的感情的，所以对于有一些人呢，不太擅长自我揭露的人，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去改变的啊。不管是你自己发现，或者是你发现身边有人是这样，我们可以试一些方法去引导，去做一些共同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自我揭露很多层次嘛，可以分享兴趣，可以分享你对一件事情的态度的看法。这都属于自我揭露的一部分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最深的那个层次，那也没关系。所以我希望这两集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去理解自我揭露的重要性，以及我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周哈里窗哈，大家去想一想，这四个我里面哪一个我很多？我们希望我们的开放我是越多越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心呢就会更加的健康。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您美好的资讯，啊，您的分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